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3月15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抵达日本，展开中日韩三国访问。美国新增国防预算，帮助海军提高战备能力。美国法院将会由就川普的旅行禁令生效前举行听证。据电视台公布，川普的总统报税文件，白宫说有关的公布是违法行为。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官员近日发表一系列言论，令到市场相信美国时间3月15号加息已经没有悬念。如果联储局进一步调快加息的步伐的话，导致美元走高，将会令到中国的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
It seems that the People's Bank wants to tighten policy anyway.
不过分析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央行官员并没有对汇率问题感到焦虑，而信贷风险因素可能会令到他们顺势收紧货币政策。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访问日本，作为他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此行希望安抚盟友，并且讨论对抗来自北韩的核武器以及导弹威胁的方法。他的行程规划包括在星期四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会面。他星期五将会前往南韩，同代理总统王教安以及外长尹炳世见面，但并不打算在南韩会见任何将会在五月竞选总统的反对派的成员。蒂勒森此行的最后一站是中国，他的首要目标是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为四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同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作准备。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助理国务卿董文常星期一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针对蒂勒森出访的简报之中说，他没办法想象习近平同川普会面将会如何谈论一中政策，不过他很清楚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什么，而这个政策已经在川普总统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当中明白表述过了。
So our one China policy, as I'm sure many of you know, is the same.
董文常说，所以美国的一中政策，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同过去历任美国国务卿一直回溯到基辛格时的一中政策一样，它的基础是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他们签署于1972年、1979年和1982年。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台湾关系法，它是美国的法律，也是一个重要的法案，同样是在1979年立法生效，它提供美国和台湾之间有一个强劲的、牢固的、专注的以及非官方的关系。经过六年的预算削减，美国海军终于将会在这个星期交后时，川普新政府公布2018年预算的时候看到撥款的增加。美国海军将最精锐的力量放在国外，而华盛顿的海军官员看到的是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揭示了一个受到破坏的军队。美国之音记者最近跟随部署号航空母舰采访，看到的是一个在袭击中东的伊斯兰国目标上面具有全面能力的海军力量，所到之处都占主导的地位。尽管美国海军有10艘完整的航母，但是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并没有一艘部署在中东地区，直到部署号在2月抵达地中海。海军希望获得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资金，帮助完成积压下来的修护工作，并购买新的武器和设备。前五个大楼审计官和首席财务官迈克·麦克德对美国之音说，军事部门将会看到一些最大的收获。随着川普修改之后的旅行禁令生效日的临近， 对这个禁令提出司法挑战的人士希望法院的决定会阻止政府再次企图限制难民和六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针对川普行政命令提出法律诉讼的三个团体的律师说，他们正是观望华盛顿州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二下午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其他两个州星期三的听证情况，看看他们的决定是否会影响到定在星期四生效的旅行禁令。马里兰州和夏威夷州的法院星期三将会就对旅行禁令的挑战举行听证。川普3月6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从3月16日开始，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90日之内不得给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六国的公民发放签证，120日之内禁止难民进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在2005年的收入超过 1.5 亿美元，并且为此支付了3800万美元的所得税。白宫还在声明之中强烈批评一个电视台披露川普总统的官方报税表，称这是一种非法的行为。星期二晚的声明是在 MSNBC 的视频报道之前发布的。主持人雷切尔·马多披露了他所说的川普在2005年税务的表格，并且说普利策奖获奖专栏作家和税务分析大师大卫·海约翰斯顿为他的信息来源。一场迟来的暴风雪袭击了美国东北走廊，天气预报说一些地区的降雪量将会达到60厘米左右。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康涅狄克州都收到了风暴的警报，很多校区停课，强大的东北风袭击了这个地区，一些地方官员警告居民不要外出。风暴在美国东部海岸造成了断电，旅行受到严重的干扰，不过风暴路径有所转向，使到费城和纽约等大城市免遭最严重的暴风雪之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4.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转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原有的服务内容是维持不变的，请各位听众留意。咁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有关日本将会派遣最大嘅战舰到南中国海进行3个月嘅巡航。我哋会报道中国嘅中央银行或者可能因为美国联储局加息而顺势收紧货币政策。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美国对华关系嘅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启程前往日本、南韩同中国，开始他就任美国国务卿之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说，蒂勒森在访华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面，并且为尽早举行川集会铺平道路。这名助理国务卿在记者会上还首次解释了川普政府希望建立的美中关系的基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星期一在外国记者中心就蒂勒森的首次亚洲之行对外国媒体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蒂勒森在3月18日至19日访问中国的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总理李克强以及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在蒂勒森访问中国之前，川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蒂勒森在德国波恩24国集团外长会议的间隙和中国外长王毅亦都举行过会面。后来杨洁篪访问美国期间，并且在白宫和川普进行了短暂的会面。董云常表示，这些在川普政府执政的初期举行的电话交谈以及是会面显示，美国正在迅速的采取行动以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并且寻求与中国建立非常之建设性的关系。这位代理助卿进一步展示了川普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董云常表示，美国寻求同中国建立一个注重结果的关系，一个使到美国人民受益，对美国的盟友保持忠诚，并且促使到中国遵守国际准则的关系。这个是川普政府官员首次这样表述美国的对华关系。在记者要求他同中国建立注重结果的关系这个表述作出解释的时候，董云常表示，美国是希望能够同中国方面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使到美国能够着手处理有问题的领域，并且在一些的议题上面取得进展，包括矫正近年来美中经贸关系当中的失衡，为两国的贸易和投资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分析人士认为，董云常的这个讲法显示了川普政府对华关系的新思路。国际基督教大学的高级副教授纳吉认为，替立森这一次的访华是要重新校准美中关系，使到他对两国建交以来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演变更有代表性。这个关系的重新校准，无疑是涉及到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是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以及是一个挑衅性格引发不稳定的北韩政权进行反击。在北韩问题上面，董云常表示，替立森在和中国官员的进行每一次的会面当中，都是敦促中国动用所有的可用的手段来改变北韩那些引发局势不稳定的行为。董云常表示，替立森在中国的讨论将会是前瞻性，集中于如何获得中国的合作，以推动美国人民以及是美国亚洲盟友的安全和经济福祉。董云常仲表示，川普政府将会继续在亚洲进行积极的接触政策，而美国寻求和中国建立一个建设性以及是注重结果的关系，是美国更大的亚洲政策的一部分。这项的政策已经成为亚洲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基石的美国同盟以及战略友谊关系为优先。董云常表示，美国仲将会寻求进一步扩展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将会继续和美国两个关键盟友的安全合作，并且寻求在现有安全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合作。美国将会寻求在全球和区域挑战方面进行外交政策的合作。董云常在吹风会上重申了美国对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在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会好像媒体所报道的这样，在4月6号和7号在他的马拉亚哥庄园和习近平举行高峰会面，这位代理助卿表示，他对此是没有具体的宣布，但是他说，作为主管美国外交政策的官员，替立森毫无疑问会在一定程度上面为美中领导人今后的高层会面铺平道路。替立森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以及是南韩政坛因为朴槿惠总统受到弹劾而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之下访问亚洲。之前北韩向日本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随后他的领导人金正恩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遭到暗杀。目前美韩在朝鲜半岛正在举行大规模的年度军事演习，而北韩当局可能准备再次进行核试验。与此同时，美国在南韩部署针对北韩导弹威胁的萨德反导系统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中韩关系亦都因为南韩政府允许萨德系统入韩而出现危机，而使到事情更为复杂的就是，目前在南韩总统大选当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总统候选人主张与北韩进行接触，并且反对萨德入韩。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齐亚尼斯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分歧在诸多压力点上都相当之鲜明，北韩、东中国海、台湾以及是南中国海现时还有贸易问题，即使是对于一位高超的外交官来讲，对付这个其中任何一个议题都将会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而加起上来的话，这些问题几乎肯定会使到美中两国建立更加强劲关系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官员近日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令到市场相信3月15号加息已经无悬念。但如果联储局进一步加快加息的频率的话，导致美元走高，令到中国的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有分析就认为，中国的央行官员并没有对汇率问题感到焦虑， 而信贷风险因素可能会令到他们顺势收紧中国的货币政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储局官员近期的讲话令投资者不再怀疑他的加息决心，而上星期五3月10号发布的强劲就业数字算是清除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长235,000，超过普遍预期，美国失业率亦因此从 4.8% 降至 4.7%。 美国联储局2015年12月将利率从接近于零的水平提高后，事隔一年才再度加息，而耶伦管治下的美国联储局在距离上次加息仅仅三个月后，很可能宣布再度加息，并会暗示年内会再次加息两次。联储局官员近期一系列言论显示，他们相信美国经济已经接近他的最大经济潜力，扩展较一年前更为牢固，并且通胀率亦接近联储局既定的 2% 的目标。另外一方面，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和白宫更有可能通过并实施减税和其他刺激措施，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对低利率的依赖。投资者普遍相信联储局在10号结束为期两日的会议时将宣布对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市场在经济向好的局面下对加息有所准备。分析预料星期三宣布加息后不会引发震荡，但是有分析认为联储局如果暗示今年加息次数超过目前预期的三次，则会推高美元，中国央行则可能再次面临难题。如果美元因为联储局加快加息频率走高，对人民币亦会升值，特别是在相对自由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华尔街日报14号的一篇分析报道认为，届时中国央行又将密切关注香港等离岸交易中心的人民币做空情况，确保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不出现过度偏离。该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意见，说如果人民币空头头寸达到一定规模，中国央行甚至可能对离岸市场实施干预。中国央行过去两年曾经多次干预离岸市场，过去两个月美元回落使中国央行得以喘息。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看到人民币因为美元坚挺而快速贬值，成为不稳定因素。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驻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对中国经济走向有密切和细致的观察。他说上星期五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官员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就人民币问题发表看法时，态度颇为轻松。埃文斯普利查德对美国之音话
：He actually seemed quite relaxed about, you know, interest rates in the U.S. and didn't seem too concerned.
普利查德话，佢喺讲到美国利率时显得好轻松，睇起嚟并唔太担心两国间潜在嘅利率差异，所以佢认为佢嘅言论显示并唔会引发佢哋嘅巨大担忧。埃文斯普利查德话，周小川重申了其他高层官员曾经讲过的将维持人民币稳定的承诺。他说或者周小川讲的话会令一些人感到费解，因为人民币从去年年初以来以贸易加权计贬值了 6%， 但是他在10号发出的中国政策分析之中这样写，稳定是相对鉴于人民币所承受的压力，这个变化并不算大。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中国央行官员谈及人民币币值态度轻松，表明他对资本管制有信心。他说
concern to them, and I think on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you know, China has capital controls and it's been tightening those capital controls recently.
普利查德说，他认为一个原因在于中国有资本管制，近期收紧了对资本实施了严格管制，更易于控制资本外流，资本外流对两国利率差异亦不会很敏感。《华尔街日报》在他的分析报道中说，中国有关部门对资本外流的多个渠道实施了严格的管制，暂时缓解压力，但是该分析认为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在利率和经济增长前景上的分化，多数投资者仍然预计今年人民币对美元走远。海投宏观认为人民币币值年内几乎没有骤降的可能，该机构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为人民币对美元年内将会从现在的1美元兑 6.91 元 跌至1美元兑 7.30 元。《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的汤森路透数据显示，外汇远期市场定价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今年贬值 3.2%， 至1美元兑 7.12 元，低于年初1美元兑 7.33 元的预期。中国过去两年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币值，有关外汇储备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外汇储备减少有损国力。海投宏观的分析认为这种观点有误，而周小川上星期五的言论表明中国在外储水平方面有很高的容忍度。该分析提及周小川在记者会上说外储就是要拿去用，而不是囤积。此外他还将外储减少视作积极的进展。周小川说中国过去十年里面外储增长过大，外储减少有助于消减一些因外储快速积累造成的不平衡，亦有助于中国海外资产所有权从政府转向私营部门。但是此次联储局加息或者会导致部分经济体随之加息。海投宏观的分析认为中国央行或者会随之收紧货币政策。外文斯普利查德说中国央行原本就有收紧打算，联储局加息算是多了个理由。
It seems the People's Bank wants to tighten policy anyway mostly because it's...
普利查德说人民银行本来看起来就有收紧政策的打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担心信贷风险、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或者还有大宗商品市场泡沫。他说中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年内市场利率亦将上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将会派遣最大型的战舰到南中国海进行三个月的巡航，今次将会是日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这个区域最大型的海上兵力展示。有专家就认为日本今次的计划算是比较大胆的举动，我之所以这样做其实还是担心美国总统川普对亚洲的承诺。通过此举，日本就是希望向川普政府表达出日本愿意在军事上更加作出多一些的承担，并且以此去鼓励美国继续留住在亚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说日本计划派出日本最大军舰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从五月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航。对日本派军舰巡视南中国海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已经表示正在等待日本官方系给出说法。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中型军舰都被称为系护卫舰，其中一些军舰的英语名称亦都是驱逐舰，出云号亦都称为系直升机驱逐舰，亦都被大众系叫做直升机航母，甚至系准航母。这艘的军舰2015年服役，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现有两艘同级舰当中的第一艘。出云号舰长248米，满载排水量是27,000吨，超过一些国家的轻型航母。出云号配备7架反潜作战直升机以及2架搜救直升机，甲板和机库最多可以运载28架直升机。出云号巡洋南中国海三个月期间，将会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停留。路透社的报道中援引熟知这项计划的消息人士的讲话，派出出云号直升机航母执行延长的任务，目的是要测试它的能力。他还说出云号将会在南中国海和美国海军一起进行训练，不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发言人未有予以置评。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是希望通过此举是展示日本不会从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完全退出，日本继续在该个地区存在，但是又不是那么咄咄逼人。肖夫表示，日本此举虽然有些大胆，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日本是有坚持，在共同的利益问题上面，日本是愿意作出更多的贡献，亦都愿意负担责任。他还说，这个其实不是出云号首次在南中国海地区出没，这次不同于是他比较高调，延续时间比较长。悉尼先驱神部援引澳大利亚专家的讲话，日本派出直升机航母到有争议的海域，体现了美国向亚洲盟友对美国总统川普对亚洲承诺的担忧。悉尼先驱神部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国防安全以及犯罪研究系主任本史瑞尔的讲话， 日本决定向南中国海派遣大型战舰，显示日本想向华盛顿展示他们是愿意在亚洲在军事上多做一些，并且以此鼓励华盛顿继续介入亚洲事务。从另一方面，这个亦都体现华盛顿的亚洲盟友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仍然是担心美国是会撤离。史瑞尔表示，出云号是他们最强大的军舰，他是发出的信息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承诺亦都是一致。安倍表示日本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愿意做出更多，然后以此得到美国的保障。悉尼先驱神报援引另外一位澳洲专家讲话，日本此举的确是有些大胆，但是究竟有几大胆仍然是取决于日本是否同美国一起在附近或者是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巡逻。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以及上台之后，因为多次质疑美国二战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的价值以及是成本，这个令到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的亚洲盟友深感担忧。虽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宣誓就任之后立即飞往日本和南韩，向亚洲盟友保证美国继续保持对亚洲的承诺，虽然这种担忧是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并未有完全消除。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3月13号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当中亦都是说明了问题。不晓普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基本上是进入了战略政治模式，静观美国和他的安全盟友和伙伴，静观美国和他的安全盟友以及是伙伴能否在保障和平方面继续好像几十年以来一样在这个地区扮演强劲而有建设性的角色。他还呼吁川普政府应该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晓普在被问到如何看待日本向南中国海派遣最大战舰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支持所有的国家和他们的船舰按照国际法在国际水域活动的权利。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是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让盟友放心。曾经任职美国国防部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肖夫认为，川普政府首先要做的是确定国务院和国防部中低层官员的任命。肖夫表示，到现时为止，川普政府还未有完成国防部和国务院低层官员的任命，比如是国务次卿人选还未有确定，这个是一个障碍。他还说，亚洲各国确实是处于静止状态，他们等待着川普政府的更加详细的政策，这个是需要低层官员去解释去执行。他还说，甚至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亦都不能够让亚洲盟友放心，因为他自己曾经表示自己只是进行聆听之旅。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董云上星期一在记者会上亦都宣布，奥巴马政府时期最重要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已经死亡，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是死亡。董云上表示，新政府应该是会有自己的亚洲方案，但是他同时承认如果有的话他还未有看到细节。不过肖夫就认为，川普政府应该不会撤出亚洲，因为亚洲有着美国的战略利益，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亚洲都非常之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宪法法院在3月10号宣布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务之后，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前党领袖成为最有希望成为下届总统的可能人选。他在萨德入韩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和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开放态度和前任可以说是回忆的。批评者就认为他这些态度已经不适合朝鲜半岛目前充满动荡的局势，并且有可能会为美韩关系制造裂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按照南韩宪法规定，总统选举要在总统弹劾后的60日内举行。据法新社11号报道，问责人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获得 36.1% 的肯定，大幅领先于代总统王教安的 14.2% 的支持率。自由派左倾的问责人做过人权律师，是前总统卢武铉内阁中的重要幕僚。他主张与北韩增加接触，恢复南韩前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1990年代推行的阳光政策，对北韩进行经济援助，指责李明博和朴槿惠的保守派强硬政策使南北韩关系倒退。民族人希望南北韩最高领导人尽早举行峰会， 主张重新开放朴槿惠时期关闭的开城工业区。去年12月，他公开表示愿意在上任后访美之前率先访问北韩。这个说法遭到各界批评后，他强烈缓和和北韩的紧张关系是最重要的问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资深学者乔立森·波克拉对美国之音表示，事过境迁，阳光政策在南韩国内不会得到足够的支持。他认为文在寅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现在距离卢武铉在总统任期结束前访问北韩已经将近10年。自那个以来，北韩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的朝野立委乐见美国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台湾民间团体呼吁通过难民法救援大陆的良心犯。台湾各大学为吸引大陆的留学生和政府出现了分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朝野立委乐见美国出售比台湾更优良的武器，不过亦都希望相关军售能够更加考量台湾的现况以及实际的需求。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对美国之音话：乐见美国提升对台军售的质量，不过亦都希望美方能够真正考量台湾的实际需求。佢话尤其系喺好多军售方面，佢哋睇到嘅就系台湾有能力做嘅，美国就要卖俾佢哋；台湾冇能力做嘅，美国又唔卖俾台湾。呢啲系令到台湾好头痛嘅问题。吕玉玲委员又话：希望台湾国防部喺同美方洽谈军购的时候，首先应该要求对方转移相关的技术。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大力推动战机潜舰自行制造的政策，除了希望达成国防自主的目标之外，亦都希望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台湾十多个民间团体呼吁蔡英文政府同在立法院占多数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尽快通过难民法，为包括中国大陆良心犯在内的难民提供救援。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说，台湾立法院多年来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在2012年12月11日通过一份关心4033名中国大陆良心犯的名单，承诺台湾必须要立法，在必要时要对这些人提供救援。杨宪宏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维权律师被打压，甚至连香港的公民亦都被绑架到大陆。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逃到泰国、缅甸，亦都被绑架回中国，而且有些人还被迫在电视上认罪。他又说，台湾再不出手，那就等于是变成了共犯。如果他们台湾不出手，等于是在这里帮助中国去制造难民的国家，这些是非常严重的事。中共捉人，台湾愿意去救人，这个态度是台湾人的基本价值。杨宪宏又说，美国国务院非常关心台湾难民法的立场，在立法院已经完成难民法一读之后，哪个时候能够完成二读和三读，从而最终能够立法。在蔡英文政府希望达到减少对中国大陆这个强大政治对手的依赖的目标之际，台湾一些大学试图维持大陆留学生入学率而发表亲大陆的政治言论，这些给了台北的政府带来了新的难题。当地媒体报道说，在台湾152所高等学府之中，有多达三分之一发布了文件或者声明支持北京的政治观点。这些学校之中又有很多是在度预计本地招生人数下降的时候依靠海外学生的私立学校。这些声明通常会承诺中国大陆学生不会接触到表明台湾和中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或者支持台湾从中国在法理上独立的信息。台湾新闻媒体专业的私立学校世新大学公关负责人廖培安说，他们只是对中国大陆学生说，他们的课程不会涉及政治敏感的内容，他们不会进行有关一中一台或者两个中国或者台独的活动。 中國在它的周邊海域擴張的行為引起了大眾對它的北極意圖的戒備。北極國家芬蘭的軍方官員說，赫爾辛基接棒擔任北極理事會輪值主席國之後，會努力與中國對話和合作，確保北極地區長久和平和穩定。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之下，北極圈內的冰蓋繼續在度融化和縮小，為了擴展航運和資源開發提供了新的機會。中國雖然距離北極遙遠，但自稱是一個近北極的國家。近年來，中國迅速增加在北極地區的投資，並且建造更多的破冰船，為開發和利用那裡的資源做好準備。中國在這項努力之中得到了極地航運技術的領先者北極國家芬蘭的幫助，包括由芬蘭為中國設計建造的破冰船。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在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們是主要報導俄羅斯關注即將可能出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的洪博培。我們會報導美國國會眾議員史密斯說中國強制墮胎是扼殺人性的犯罪。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有關香港特首的候選人電視辯論以上內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选举的选情升温，三名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以及胡国兴星期二晚出席了香港的电子传媒电视辩论，首次同台互相质询。曾俊华就质疑林郑月娥当选的话可能会变成撕裂 2.0， 又认为林郑月娥目前的民望负正值应该要退选。林郑月娥就说，日后香港人的主流意见令她没办法担任特首的话，她会辞职。不过她又认为民望有上落，批评曾俊华只是顾及搞社交网站。胡国兴就批评两名前任司长对现届政府的施政缺失互相卸责，她又强调是不会退选。有民间团体就举办特首选举电视辩论的社区直播，有参与的市民就说电视辩论对了解候选人政纲以及他们的施政理念没有帮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七大电子传媒星期二3月14日晚联合举办2017行政长官选举辩论，多间电台电视台现场直播，辩论分为政治、经济和民生三大范畴。三名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和胡国兴首次同台互相质询，并且接受传媒代表和现场观众提问。有传媒向林郑月娥提问，港独的关键原因在哪里？如果她当选会怎样处理？尤其在年轻人的影响方面。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港独是没有空间，因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胡国兴追问可不可以在学校讨论港独这个议题，林郑月娥回应香港有言论自由，学生可以讨论港独，不过他认为老师应该有责任引导学生讨论。
要告诉同学听，好像我刚才讲一番的说话，究竟这个现象和我们一国两制和我们国家领土的完整是出现了很大的冲突和很大的矛盾，必须用这一种正确的方法和我们的同学来去讨论，而不是一种自由的空间说什么都可以的。其实
曾俊华追问表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在工作报告有提及港独问题，他同意港独是没有出路，不过曾俊华认为港独的出现是反映香港领导层管治的不济，令港独的问题反映到北京。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曾俊華同佢都曾經出任香港現屆政府的司長，是第二、第三把手，亦都是管治團隊的成員。林鄭月娥認為，可能是過去幾年香港出現很多深層次問題，引發少部分人比較極端的情緒，佢覺得可以深思，但是不是簡單的管治問題。有傳媒提問曾俊華，過去19年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最突出的矛盾是什麼？北京要求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但是香港市民覺得近年兩制受到衝擊，如果他當選特首會怎樣去理順？曾俊華回應表示，一國兩制是最適合香港的制度，如果堅守基本法，他相信一國兩制的運作會非常暢順。不過曾俊華沒有回答過去19年一國兩制最突出的矛盾是什麼。林鄭月娥表示，一國兩制最重要的事情是司法獨立，他追問曾俊華對香港的司法獨立有什麼看法。曾俊華回應表示，司法獨立是香港最重要的環節。
最近我們看到有一些事件，是很多市民是對法官一些判斷、一些裁判是作出一些非常不尊敬的說話，這個是令到我非常痛心的。因為我們是唯一是靠我們香港的司法獨立，是令到我哋喺香港呢度咧，係有一個系統，我哋呢一個制度咧，係同其他嘅地方係唔同。呢一方面，我哋係要堅守。
有現場觀眾提問林鄭月娥表示，係唔係信任香港人？如果佢當選特首，當香港社會上主流意見同佢嘅分歧好大嘅時候，佢會點樣處理？林鄭月娥回應表示，他100%信任香港人，当香港有一些事香港的主流意见和他的意见不同，他一定会接受香港人的意见。
如果香港人的主流意见令到我没有办法再担任行政长官，我是会辞职。因为我今次参选，很老实跟大家说，是比较仓促，亦都係唔係話有鋪排，我只係希望能夠多一個機會，再為香港市民服務五年。
有現場觀眾提問胡國興表示，佢嘅票源最有機會同曾俊華重疊，從而增加林鄭月娥嘅勝算。呢一方面係唔係違反胡國興參選嘅承諾？民調亦都反映佢嘅勝算相當渺茫。胡國興會點樣同埋幾時決定退選？胡國興回應表示，佢參選特首嘅時候冇任何承諾唔參選，亦都冇講過退選。
我淨係問，如果你話我要去成就他人嘅，點解他人唔成就我呢？我就係問咁嘅問題嘅啫，所以就唔好諗錯咗。每一個人參選啦，都係想勝嘅，想贏嘅。就唔係話參選咧去玩嘅，冇人去玩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咧你哋小心，我冇講過話要退選或者成就任何一個人。
喺第一次主場質詢嘅時間，胡國興質詢林鄭月娥有關西九故宮事前冇喺香港做公開諮詢，違反香港嘅法定程序，令到好事變壞事。林鄭月娥回應表示，西九故宮非常獨特，是她從事幾十年公務員生涯最特殊的項目。期間兩人多次同時發言，互相爭辯。到曾俊華主場，她同樣質詢林鄭月娥，表示她講過很多次不參選，但是又反口，尤其當特首梁振英宣布吳國族連任，林鄭月娥又宣布參選。曾俊華認為林鄭月娥和梁振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很多人稱林鄭月娥為 CY2.0， 林鄭月娥隨即否認。
我的問題就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麼多人叫你做 CY2.0 呢？
因為 CY1.0 不參選嘛，咁要揾一個代替品咧，就係俾有一班要發泄嘅朋友咧，繼續有一個對象啦。
林鄭月娥隨即質疑曾俊華多次冇明確宣布參選，曾俊華要求大會在他主場時間熄了林鄭月娥的咪。
我是不是他應該熄了咪的？我有個花名就比較親切一些，所以我也都是不介意的、但是其實很多在社會上面那裡，其實大家不是很擔心你是 CY2.0， 其實社會其實最擔心的呢，如果你是當選的話，我們香港的社會會變成做撕裂2.0。你怎麼回答？
曾俊華提問之後，他的主場時間結束，林鄭月娥沒有時間回應這個問題，而他在主場時間沒有再跟進這個議題，他主要質詢兩名對手的政綱。在另一節主場時間，曾俊華質詢林鄭月娥有沒有留意面書直播，兩人言辭之間針鋒相對。
那你知不知道在你的面下面那些嬲嬲，你上到去個鼻嗰度。
我喺 Facebook 係弱者嚟啊嘛，即係有人話呢次選舉咧，阿 John 係 underdog。呢次選舉喺 Facebook 上咧，我就係 underdog 裏邊嘅 underdog。
但
係
你又成日話要同啲年青人 connect，
就係成千上萬嘅嬲嬲。
咁你點樣同年青？
曾俊華質疑林鄭月娥唔識得用社交網絡同年青人接觸。林鄭月娥表示會繼續學習。他又質疑點解曾俊華在政府工作期間有咁多時間搞社交網站形象工程。歷時兩個鐘頭的特首候選人電視辯論，曾俊華主要是質疑林鄭月娥民望低，多項民調顯示他負政績應該退選。曾俊華強調他目前民望領先，又是唯一一個候選人得到建制和民主派選委提名，他才是唯一可以團結香港社會的人選。林鄭月娥就針對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的理財哲學，質疑他在任的時候削減政府資源，他重申自己是為市民做實事，又強調民望有上落，不會退選。胡國興除了質詢林鄭月娥處理西九故宮的手法，同時批評兩名前司長在橫州事件和現屆政府施政缺失當中互相卸責。民間團體撐散落區星期二晚在油麻地舉辦社區直播特首候選人電視辯論，大約數十名市民參與，一起剝花生看電視。有參與的市民在看完電視辯論之後表示，對了解候選人政綱和施政理念沒有幫助，不過有市民希望民主派選委集中投票給曾俊華，阻止林鄭月娥當選。除了香港市民，大陸來港的大學畢業生劉小姐都有看社區直播。刘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看了特首候选人电视辩论，但是没有投票权，觉得没有办法真正参与。刘小姐认为三名候选人的表现都不理想，流于口水战。
我不觉得他们讲了什么，他就是互相吵，还有 我不觉得好像讲到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出来。同埋好多時候好似係特別係林鄭同埋薯片叔叔，好似佢哋兩個好似冇咩嘢講喎。
參與社區直播嘅社福界選委許麗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作為選委睇完候選人電視辯論之後，對佢嘅投票意向冇影響，而且暴露出小圈子選舉嘅真面目。
所以其實頭先嗰場選舉那個論壇呢，其實有一個好的地方，就是看到原來是這一場選舉不是一場真的選舉，在討論政綱方面其實是沒有什麼空間的，還有個時間真的很短，其實做不到那麼多東西，還有在現場我們一起去看的朋友的反應都是，即都是覺得縱使曾俊華可能有一些問題的，即是有些事做得政綱上講了一些，其實我們都不是覺得好的，但是又好像沒有所謂。
许丽明表示，佢目前未决定投票意向，会根据公民联合行动发起嘅2017特首选举民间全民投票嘅结果。根据香港 Now 新闻台嘅手机应用程式调查，超过10000名市民参与投票，在整体表现方面，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曾俊华表现最好，其次是林郑月娥，最差的是胡国兴。受访的市民普遍认为曾俊华是三名候选人当中最信得过，其次是胡国兴和林郑月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杰，3月8号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就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中国女性面临强制堕胎的问题发表演说。他们指责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威胁人权发展，并且破坏社会繁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张伟在华盛顿的报道。
史密斯议员说，自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后，已经透过堕胎或所谓绝育造成4亿个儿童无缘来到这个世界，更加不用提女性在过程中所面临的羞辱。自2016年开始，中国政府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转而开放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过史密斯议员说，这一项政策对中国女性生育权和女婴出生权的保障并没有太大积极作用，二胎政策的残酷本质亦都没有改变。史密斯议员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选择性堕胎造成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可称为是一种性别屠杀。
When a government forcibly aborts women and you have such a large number, 62 million missing girls because of sex selection abortion.
史密斯议员说，当一国政府强制女性堕胎，并且还有6200万个女孩失踪，只是因为她们的性别是女的，那个是很野蛮。对婴儿进行性别测试，然后杀死婴儿，只是因为她们是女孩。目前大家看到的是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女婴被堕胎，没看到男婴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个是犯下了性别屠杀罪。强制堕胎是自1979年开始有系统实施的一种扼杀人性的犯罪，他们持续这样做，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做就是合理，或者大家就坐视不理，停止大家的反对。大家应该加速抗议的步伐，因为每一日还是有新的受害者被害。身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的史密斯议员提到，过去两年间他召开过10场与中国人权有关的听证会，其中3场专门以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为主题。他在听证会上听过无数个令人心痛的真实案例。在传统基金会演讲当日，现场还有一个曾遭政府强制堕胎的年轻女子现身说法，讲述她在2013年怀孕5至6个月时，被政府人员强行带往医院进行堕胎的亲身经历。原因是她未婚怀孕，而在中国未婚怀孕是不合法的。现场很多人听了这一段惨不忍睹的故事后，都忍不住频频抹眼泪。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关注洪博培可能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分析评估认为在美俄中三角互动当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依靠他对中国的了解和经验，将会对俄中关系施加影响。但是洪博培所领导的智囊机构曾经激烈批评过普京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已获得川普总统提名，将会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同前几任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会讲俄语，拥有研究俄罗斯或者是在俄罗斯工作过的背景不同。洪博培曾经在中华文化圈生活，很多的评论认为这项提名是打破惯例，不同寻常。 俄罗斯的外交分析人士说，洪博培在美国外交和政界都拥有很大的影响，提名洪博培凸显川普政府对俄罗斯的重视。战略问题学者卢基亚洛夫认为，提名洪博培是川普的正确选择，反映出川普将会对俄罗斯奉行的政策。因为在川普未来处理和调整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俄罗斯因素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洪博培未来将会积极推动发展美俄关系。前国家杜马议员、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如果川普政府外交的重点是压制中国，美国就需要和俄罗斯缓和关系，洪博培将会努力避免俄罗斯和中国过分接近。洪博培在中国的经验将会在这个方面发挥影响以及是作用。阿尔巴托夫表示，洪博培作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出使俄罗斯，未来在莫斯科的各种交往活动当中，他将会向俄罗斯系领导人分享他对中国的知识和印象。洪博培将会说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值得和中国过分接近以及是完全依赖中国，因为中国仅是会利用俄罗斯，不会保卫俄罗斯利益，这个将会是洪博培在俄罗斯的主要使命。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表示，普京和中国亲近政策因为没有给予多数人带来实际好处，在俄罗斯招致了不少人的批评。有些批评声音甚至认为，俄罗斯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观点正在是误导克里姆林宫对华政策。这个的背景底下，洪博培的中国知识或者是能够在俄罗斯派上用场。尼科里斯基表示，洪博培如果能够将他对中国的看法是讲出来，这个能够帮助俄国人从另一角度去了解中国。
Будет ли он давать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Сказать сложно. Но я уверен, что
尼科里斯基表示，很难讲洪博培是否会向俄罗斯当局建议如何同中国打交道，但是不理是怎样，洪博培的使命将会有助于公众了解俄罗斯将会如何同中国互动，同时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是很多俄罗斯外交分析人士亦都注意到，与其他在美国智库有所不同，洪博培目前所领导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所发表的不少报告是支持乌克兰，并且激烈批评俄罗斯。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成员、前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认为，洪博培可能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洪博培曾经批评过奥巴马政府多年前重启美俄关系，他还提醒外界警惕俄罗斯威胁，并且呼吁支持邻近俄罗斯的东欧新兴民主国家。美国问题学者沙里克夫认为，洪博培未来如何对待俄罗斯还有待观察，但是洪博培对俄罗斯的态度总体上是趋于温和。洪博培出任中国大使的时候，中国曾经发生茉莉花集会事件。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表示，俄罗斯媒体对洪博培的报道较少提到中国茉莉花集会，看来俄罗斯不太担心洪博培可能会更多关注俄罗斯的内部事务。除了俄美中三国关系的互动之外，洪博培更加是会关注俄罗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面如何行动。领导官方智库的俄罗斯战略问题专家库尔图洛夫表示，洪博培曾经担任美国犹他州州长，并且参加过美国总统大选。个人经历显示，洪博培不会仅仅是从事幕后外交工作，他很可能会公开发表政治声明。洪博培出任大使对普京来讲不是一份礼物。趁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警告洪博培不应该是涉足俄罗斯内政。他说，洪博培家族在俄罗斯拥有化工厂等很多的生意，洪博培应该是对此了解。马尔科夫说，俄罗斯对提名洪博培出任大使反应负面，这项的提名巩固了美国政坛目前对俄罗斯的批评趋势。普京当局期望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能够改善的想法将会进一步落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已经跌入了冷战结束之后的最低点。普京政府曾经期望川普执政之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能够获得改善， 但是川普团队和俄罗斯的关系他是在美国政坛掀起风暴。与此同时，一直批评美国和西方支持颜色革命的俄罗斯开始准备明年的总统大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好了，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